大家好，我是林倩，欢迎收听《走读光影》，让我们一起聊聊人生，看看电影。今天要为各位聊的主题是《暗杀教室》毕业篇，是最近刚刚上映的一部电影。今天同样邀请我的好友 Aris， 因为我们是一起去看这部电影的。欢迎
，Hello， 小倩你好，
嘿，谢谢你带我去看这部电影。那我也很高兴，就是因为你抽到了这个优惠券，所以我可以免费的看这部电影哦。
哦耶！啊，对，既然这样子，就让我讲几句话吧。大家好，我是礼拜五晚上八点仔仔初音的主持人 Aris， 请大家多多指教哦。
你现在是来打广告的概念，对，我懂，就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大家好，欢迎来看我。你知道就是张飞去上张小燕节目那种概念，然后当然就是大家也可以去听听 Aris 的节目，他其实常会邀请到一些很有趣的来宾这样子，所以觉得去听听看，当然也蛮有趣。那偶尔我自己也会在里面参一咖，就是我们互相参一咖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就是都可以一起收听1766的节目哦。哎，对了，你有看那部漫画对不对？我没看。
我有看那部漫画。
好，那因为像我自己，我是没有看漫画，然后直接就是去被看拉去看电影这样。
哈哈哈哈。
所以我可能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大概他要讲什么这样子。他故事讲述说有个名门学校叫做门丘中学，里面有一班被标签为垃圾的三年一班。就是我们的放牛班这样，可是有一天，就是有一只神秘的章鱼外星生物，他以老师的身份出现，然后在三年一班，而且他说他一年后要来毁灭地球。可是虽然很多就是暗杀的那个军队啊要来杀他都没有成功，这样子他就是很强，所以政府就把这个暗杀任务呢转给三年一班这些放牛班学生。然后给他们特制的武器，希望这些学生能在一年内消灭这个老师。那这个章鱼老师他有个名字，他叫做杀老师，杀就是我要杀人那个杀。然后如果你成功把他杀掉，就会有报酬，报酬就是100亿日元这样子，
超爽的。
对，然后学生们当然就是重金之下出勇夫嘛，就想尽办法要干掉他这样子。可是他们在不断研究怎么样杀掉老师的过程中，却意外的得到一些成长，这样子。
没有，其实像那个刚刚有讲到，就是杀老师的名字啊，其实那是学生自己取的呢。因为那时候那个杀老师来的时候啊，就是不愿意讲自己的名字，他说：“那你们来想一个来称呼我好了。”所以这那个毛野就帮他取名字，就叫他说，那既然的话我们叫你就是要我们杀你嘛，那我们的缘分就从杀这个字开始的，所以就取名叫杀老师这样。
哦，难怪他故事当中他在电影有讲到说什么以暗杀开启的缘分也要以暗杀来结束什么的。原来如此耶。然后
他这部蛮励志的呢。
对啊，超励志的。这部那时候我要去看的时候，跟我同事说我要去看一部名叫《暗杀教室》的片，然后他们说：“哦，这一定又是什么暗黑啊？”然后在那边，你为什么整个人就是那么负能量这样子？然后看完后的第二天，我说：“嗯，一点也没有负能量啊，根本正面到不行啊。”
那简直是正到爆了。
对啊，这么阳光少年片吧？
没错。
对啊，哎，我想问你，他为什么是章鱼啊？
章鱼哦，他在漫画里面是讲说，因为那时候他就是跟女主角暗通情愫嘛，那后来就应该讲说误杀啦，也应该也可以讲说，另外一方面是女主角为了救他，然后就是被射中，然后就死掉，所以他那时候就很内疚，他就说他想要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弱小的动物，然后弱小到被人家可能一砍就会死掉那种弱小动物，所以后来他的体内的触手就应该讲听到他的愿望，然后后来就变成了章鱼的形态这样子。
可是他还是很强，完全没有弱小啊。
对，就是速度非常的强大，所以他里面也有讲说他其实他的力量不是很大，可是因为他速度很快这样子。
哦，
等于他全部都只有家名嘛，然后那些什么利啊、房啊，可能都没有什么
都
家
零
的。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就只有敏捷报表这样。
就是为如果没有看漫画的人解释一下，就是沙老师的外形是章鱼嘛，那可是其实他原本是一个人类，他是一个算是原先是很厉害的杀手这样。
是是是，
那对，那因缘际会之下呢，他就被抓去当那个人体实验品，主要也是因为他暗杀的技能很出色，所以那个实验家就觉得说，那你可能你的身体有很厉害的潜质，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发这种新型的一些实验，他那算武器吗？
嗯，就生化武器类似的。其实，在漫画里面，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是。杀了就是当初他还是杀手的时候，他本来有一个徒弟，那个徒弟啊，其实他当初跟那个徒弟怎么认识的，是他去杀掉那个徒弟的爸爸，然后那时候他徒弟就是无意中看到，可是他反而被他美丽的暗杀技术所着迷，所以他就说我不在乎你杀了我爸爸，可是我希望你可以收我当徒弟
哦。
然后就去古代人的那个拜杀父仇人为师这样，然后后来就一路跟着他，可是因为一直很想超越他，可是又没有办法超越，所以后来这个 number two 的这位杀手就是他的徒弟，后来就把他卖给那个实验室，所以对，在漫画里面他是说是因为被他徒弟出卖，然后才莫名其妙就到那个实验室里面去的。
所以就是在这样情况之下，就是杀手进了实验室，然后经过一连串的人体改造，那最后就是他有一个契机，他就是要变，他就会变身，然后长出触角这样子。
那其他的剧情其实就跟电影里面、漫画里面跟电影里面看到的差不多啊。其实就是后来遇到了女主角，然后两个人在那个那叫做暗通情愫嘛之类的。
嗯，对，
对啊。然后因为女主角本来是那个教授，就是里面那个实验教授的未婚妻。
对，
可是也只是因为好像就是。我忘记是什么欠他们家钱还是什么样之类的，
好像是家里靠了那个教授帮了很多忙，可能爸爸的事业原本要倒的，然后被救起来这样子。
对啊对啊，反正就是后来他就是未婚妻，可能那时候对于那个教授而言，应该讲说对那教授而言，他其实不太懂得人类的那种就是友谊，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实验的，算是一个疯狂实验家那样子。
嗯，所以他其实对他未婚妻没有什么爱情。
他的爱情就有点类似像小学生那样子的，譬如说欺负他，或是就是打他头啊之类的这样。
对，好无言哦。
对，就是像宠物对待宠物的方式的爱情吧，大概。
哦。所以女主角在这样情形之下，对这个未婚夫当然也就没有办法产生什么爱情。嗯、那她就是被派去照顾男主角嘛，因为男主角是贵重的人体实验品，
没错，
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些暧昧的情愫这样子。
嗯，
可是我有点不懂，为什么他在里面后来有说，就是他一年后将会毁灭地球？
哦，他是说，因为他们那时候做了一个实验。在老鼠身上植入它那个触手的类似那什么反物质之类的东西，就是有植入触手的细胞，然后把那只老鼠丢到月亮上面去、嗯、就没想到后来月亮、嗯、就是在月亮上那只老鼠就爆炸了、
哦、
然后爆炸还毁灭了半个月球这样子。
嗯，
他们就说哇，那这个代表这个触手是不稳定的咯，它是会爆炸的哦。那我们现在的这实验品是什么时候会爆炸，然后他们就计算，然后计算以后觉得嗯大概一年以后会爆炸吧。所以他们就是判断他一年以后应该会把这个地球给毁灭掉这样。
听起来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就是因为你想想看，假如 老鼠这么小的身体，然后它因为它那身体充满了这个触手的细胞而造成的爆炸，可以毁掉半个月球的话，那人类这么大的那个细胞范围，应该就会毁掉整个地球啊。他们是用那个体积去运算的。
哦，原来如此。可是我觉得这部片虽然说啦，刚讲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背景设定，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有一点点，听起来好像有点像是就是还蛮科幻的，可是他骨子里其实根本就是春风化雨啊。
没错，他其实重点并不是在那些科学的东西，其实那科学东西一点根据都没有，这样
没有任何根据啊。我觉得那都跟你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我就一边想说，其实就是春风化雨吧。
哦，对啊，可是他其实电影已经删掉很多就是春风化雨的部分了，因为其实在假如你看漫画的话，因为毕竟漫画有很长的时间嘛，那我看漫画它大概就是假如不含番外篇的话，大概就是纯粹故事内容就有180集左右。
哦，很多耶。
对啊 ,180 话啦 ,180 话。那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其实你还要想看他平常花就是花这么多180话的时间去铺成他的整个故事啊，然后他们这一年的一些生活，其实那个学生也是有很大的进步的，可是在2个小时之内根本放不下。
哦，对啊对啊对啊，虽然在漫画里面是有一个逐步渐去的过程去让他成长吗？
对对对，而且其实在第二集的最后面，就是在他的那个毕业季的时候啊，那小老师被关在一个圆形的范围里面嘛，那其实他的学生们是有发挥他们的能力去救他的，就是有用他们自己的能力把周遭的军队都干掉之类的这样。可是很可惜的是，在电影里面就这一段其实非常的少，非常的可惜，
几乎看不出来。
对啊，就是就变成这些学生就真的只是他的累赘而已。可是其实在漫画里面，他们是有为了这些老师，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有点类似像那种期末考的感觉，就是他们对这一年的努力，在最后的时候，在这个时间为了救他老师而全部发挥出来这样。
哦，就感觉好像是他其实讲一下，就是说他这个虽然他这些学生就是被标签是一群没有用的人啦，因为大家都是一些放牛班的嘛，所以他其实是被隔离到一个旧的校舍，这些学生就是三年一班学生跟其他一班学生是在一起上课，这样
就是完全隔离的，完全就因为他们那个学校的理事长的风格就是说要让人家觉得我绝对不能成为最后一个，就是不能变成最后一名啊，所以就会一直努力的往前跑这样子。那就是故意用这一种很严厉的赏罚方式，让人家会觉得说，我就算没有办法成为第一名，但是我一定要跑赢别人就可以了这样子。
哦，所以等于说这个沙老师的出现，因为他就跟大家说，你们就是要想办法把我杀掉嘛。然后对于这些对未来没什么期望也没什么希望的学生，是不是有带来一些动力这样子？
对啊，就变成是虽然呢那些学生刚才都想说，这样听起来好像也不错啊，就不用念书啊，我就是学那些暗杀技巧，可是真正去学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暗杀技巧也是很累的。
变成他们就是有就在这过程中有一个学习动机就对了。
对对对，而且其实在漫画里面啊，那个沙老师有很多经典名句，例如说他就会有讲到说，没有第二把刀的人没有资格成为暗杀者，就是说你不能只有一个武器，可能有2个武器，那任何都可以成为你的武器，例如说知识啊，例如说你书本看到的东西，这些都是你的武器这样。所以他其实就是一直在讲说，你不能够只有死读书，或者你只有纯粹就是一直练你的身体技能，但是除了身体以外什么都没有练习，也不能这个样子。
所以他在故事当中的暗杀其实跟被杀应该是一种象征吧，就是说他希望学生是要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这样就是你们要跨过我这道高墙，因为你们跨过我之后外面就没有难得到你们的墙，这样子。
他应该有这个意思，可是在漫画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讲出这句话，可是他倒是有讲到就类似说，譬如说什么用微笑的姿态挺起胸膛尽情爱杀吧。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回来。大家好，欢迎回到走读光影，我们今天聊的是暗杀教室电影片的毕业片这样。然后我今天特别来宾 Aris， 他对漫画有看过，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问他很多电影当中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哎，我想问你哦，那个里面的主角山田凉介演那个朝天主，他是原本在漫画中他是一开始也是一个很弱的人吗？
对啊，而且他在漫画里面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骨架非常小，然后头发在漫画里面他是长头发，所以我刚开始一直以为他是女生。然后，对，是在某一次，他就是在里面他有分，就是男女生要分开换衣服的时候，他是跟男生在一起换衣服，才发现啊，等一下他是男生啊。
哦，
对啊。
可是他后来为什么会成为好像类似那个班的领导人物嘞？
哦，就是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讲说他很像女孩子一样，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他嘛。那当然，这后面也是有一段故事啊，是说因为他那时候爸妈分居了，然后他是妈妈带着的。那妈妈她其实是把他当作，就是一直在讲说，哎，其实我是想要一个女儿啊，哦，要是你是女儿就好了，然后就叫他留长发，要帮他绑头发啊之类的这样子。
哦，
对，然后那个妈妈都其实是等于把他当作是分身啦，就是妈妈的 2.0 这样子，然后会一直希望他走，譬如说，哎，你以后高中就是要念什么啊，大学就是要念什么啊，然后就要按照那个他当初梦想的那个路去走这样。
哦，可他后来就是在这个沙老师的锻炼之下，开始有自己的意志，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他那时候说，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暗杀者，是因为他其实是有点，对于自己的人生是有点自暴自弃的。所以他其实就是可以微笑着拿着那个炸弹，然后去，就是怀里抱着炸弹，然后冲进别人的怀中，这样子。
就是他是一个不想要活着的人吗？
就是在很多时候他可能会，就是不会那么的看重自己的生命，所以其实他后来能够成为一个暗杀者，那第一个也是因为他是单亲家庭，所以他很会看就是脸色。
哦，所以他就是能够，因为他看别人脸色，他能够判断当下情势是什么，所以他可以成为很厉害的暗杀人，这样子。
很懂得看情势啊，然后也知道对方的情绪波动大概是怎样，然后也可以就是可能为了要达成目标，比如说可能要杀了对方，然后他也是也不会很在意自己的生命那样子。
哦，可是我看它里面，其实如果以那个本身的能力值，就是比如说一开始这个角色就是敏捷，或者是智力，或者是力量最强的，应该是那个小叶吧，赤羽叶，
对，
是吗？
小叶是力量比较强，可是敏捷应该算是这个主，就是朝天主是比较强才对，因为他个子比较小嘛，所以他对于那个就是比较算是身，那句话叫什么？身轻什么什么燕，
身
身
轻
轻，
如燕。
对，就是那个。
那他电影里面有一个老师的妹妹，就是原本伪装成一个普通的可爱女生，可是后来在电影里面，我看她有一幕好帅哦，就是那个她后来也植入那个触角，因为她想帮她姐报仇，杀了那个沙老师，
没
她帮
错，
自己，对，也注入了那个会让自己变成人形武器的那个 药，然后他就有长触角飞起来，在空中被乌打架。
哦，对啊。其实因为我当初看漫画的时候啊，就是看漫画感觉因为不是连贯的嘛，所以中间可能有一些画面是自己想象，可是我看电影的时候啊，其实还蛮想笑的。
为什么？
因为他每次要攻击对方的时候，他都很用力的把头点出去，然后就是我其实一直想问他说，你真的看得到你现在攻击的
是什么？有一点呢，我那时候也想说，你这样子应该看不到前面吧。
对啊，因为他都很用力的把头点出去，然后才能够攻击对方这样，然后就觉得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就尤其沙老师动作又很快这样子，
嗯，
你就会觉得说，你真的觉得你落下的那一个点是能够打到地方吗？
可是我觉得在视觉上来讲就还蛮帅气的啊，就是一个美少女，然后飞舞在空中，然后用她的触角不断的攻击敌人，还扫那个什么汽油桶，它的触角就
哦对对
有那个火焰这样子，对啊，然后眼睛还会发红，
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他后来暴走的那一段比较帅，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会一直要攻击人家，就要很用力的点头这样，
对对对
对对啊，那个就有点好笑呀，可是到后面的确像你讲的飞舞在空中那一段就还蛮，就是动作就还蛮帅的这样。
哎，那你看过漫画吗？那像我自己是没有，你觉得漫画跟电影的差别在哪里？
首先我必须要讲说，以那个一个 3D 美术来说，看这部片，我觉得它的 3D 实在做得太假了。
我以为你要称赞什么，原来是太假吗？
就是实在是一整个就是非常明显的 3D 这样子。
可是他是不是故意要？因为它就是一个很漫画化的东西，我觉得它 3D 有要追求逼真吗？还是你觉得这是技术上的粗糙？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它是卡通的关系吧。可是我在想说，这些演员们在演戏的时候应该也蛮辛苦的。
嗯，
就是到底要看着哪里演？
通常以电影来讲，要是要跟虚拟角色对戏，他们应该都会导演会有一个准点，比如说他会在那边放一个假的布偶或者是什么，那演员就是在剧中是跟这个布偶去演戏，那最后他会连那个绿幕一起踢掉这样子
啊，
应该是这样，不然没有办法去对那个视角啊。
对啊，我就想说他们在演戏的时候应该都是对着乒乓球演戏，然后就觉得很好笑的。
可是这也是挑战演员的演技的一个方法啦。
真的，
那
不过这个比我们以前好多。我们以前那时候记得以前早期电影，我们在拍什么《蜀山》的时候，那个时候还看到常常很多演员那个就是眼睛完全是对不起来的。
哦，对呀、啊，
自己在比什么，他们应该都不知道这样。
因为如果以前没有让他有一个角色让他去对的话，其实那个目光真的是对不起来。
对啊，
那除了 3D 这一块，你觉得还有什么差异？
其实我觉得他非常可惜的是，他漫画里面其实就是刚刚有说嘛，他其实有非常多的时间是在讲学生老师间的互动，人之间的成长，他其实非常多在这一块。那反而老师在里面反而比较像是一个就是外在的推理，可是对，他也类似有点类似像主持人一样感觉，就是他的存在感其实并没有到那么的强烈。可是很可惜，因为电影的时间太短，所以他只有着重在表现于就是主角的生平故事啦，跟主角的就是爱情故事，跟他最后，尤其是他最后跟那个大魔王的决斗，我实在是一整个就是超无言的。
为什么漫画里面是怎么样？
漫画里面当然就是刚刚我有讲到，就一个是学生们其实也是有尽上一份心力的样子，然后在他最后的应该讲说他其实在电影里面啊，他的最后其实我感觉非常的像龟派气功。 他最后爆出一个龟派气功，然后就结局了，然后怎么会这样，然后就离 end 了，就一整个就是啊，这什么鬼啊，但当场看到那边的时候突然整个笑出来了。
可是他最后其实是那个由就是主角男就是那个朝田竹，他是用刀去推入那个老师的胸口，把他的生命结束这样子。
哦，对，其实像他的身上带的那个领带，那领带就是女主角买给，不是女主角，就是那女老师买给他的嘛，所以他一直带在身上。那上面会有一个月亮啊，其实是在女主角那时候，就是用生命拯救他的时候。那个有子弹穿过了女主角，不知道雷射还子弹之类的，穿过女主角的身体，然后就，所以她那个上面就破了一个洞，这样子。
哦，所以他是说他刀插入的地方就是那个洞吗？
对对对，所以后来那个老师他才绣了一个月亮在上面，就遮住了那个洞。那遮住的同时，他也就当然第一个也是跟自己讲说是因为。地球月亮破碎，所以他才地球人才说要消灭他嘛。那在第二个也是他要纪念，就是雪村老师这样子。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这疑问我不提我不痛快
啊。请说。
为什么老师送给他的领带看起来很像是一般的西装材质，只不过是比较宽大？可是我后来看挂在树上的那一幕，那个领带明明就是那一种。绒的啊，
毛茸茸材质，
为什么呢会有这种变化嘞？
啊，理论上他应该是戴同一个领带才对啊，那不然就是他可能从头到尾都是戴着毛茸茸的领带吧。
可是明明装在盒子里的时候就不是毛茸茸的领带。
对
呀、
啊，装在盒子里面的时候看起来还好，还是因为装在盒子里面，外面有那个。有那个塑胶，所以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个毛茸茸的触感吗？
我不知道，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我觉得还蛮不合理的。就是再怎么样看都觉得这不是同一条领带。但如果要解释说是因为包装盒啊，或者是什么用久了所以起毛边，那好吧，就可能是这样吧。我只能这样去说服我自己。
好吧，那我也可以讲说，你看到起来刚开始看你会觉得好像是西装材质，然后后来是毛布的，可能是因为之前那个西装材质全部都是用 3D 做的，这样就是穿在身上都是用 3D 做的。
真的吗？
然后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诶，它的那个材质不是不一样嘛，那可能是 3D 做的不好，这样说，诶， 3D
太偷懒了吧。不能接受欸，
他说他无法 run 得出毛茸茸的感觉，这样
啊？这个日本的特效不是很厉害吗？
哈哈，没有，开玩笑的。他，我觉得应该是你讲的毛茸茸感觉吧，应该是
哦，
还是他最后也有可能就是像你讲的，可能是因为已经使用太久了，然后请变或怎么样了吧？
好吧，那你看漫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漫画是好看而且感人的吗？
哦，对，其实，在漫画里面，后来在电影的结局之后啊，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爆雷啊，就是在电影的结局之后，漫画里面其实还有画到他就是就是电影结局之后的故事。所以，对对对，所以他在漫画里面啊，还有讲到说他们毕业时候的心得，甚至还有像你刚刚讲的，诶，为什么记者都没有来？所以他最后的时候，这个有关于沙老师的事情终于流出去了，然后真的是记者在他们毕业典礼上蜂拥而来这样子。
哦，记者总该出现了嘛？
对啊。
狗仔队怎么可以这么慢才发现这消息？根本就在网络时代那么发达的现代，太不合常理了。
真的，所以
可是他最后就是演说，在没有沙老师之后的这些学生的一个 何去何从吗？
嗯，就是毕业了以后嘛，所以也没有再跟沙老师后面的一些就怎么何去何从啊，或者是像他后面还有讲到里面的反派呀、啊，他其实里面的反派后来也是哦，这个是在他在电影里面这个反派就直接是死亡吧，可是在漫画里面他其实是没有死的，但是他就变成丧失了就是刚讲的那种失能啊，就是丧失了任何的生活能力，所以就无法自理这样子。
哦，所以他后面并没有死亡，而是成为一个类似像是植物人之类的状态这样子。
嗯，就是比较像是废人，就是四肢都没有了，可是头脑还有意识这样子。
好惨哦！
对啊，所以
这样超惨的、嗯。他接受这样吗？
他里面是漫画里面的说法是说，希望他能够把他好的头脑，就是能够去体会到原来有一些人他们是需要别人帮助的，然后能够把他好的头脑来应用在这方面上面呢。
可是本人接受这件事吗？
就假如想活下去，就只能够接受别人的帮助啊，就只能每天卧病在床呢。
啊！可是那个我看电影，觉得那个就是反派是蛮心高气傲的人，
嗯，
所以他应该不喜欢这样吧？
这个在漫画里面就没有特别讲到他的心声，可是我觉得的确
不理他，
对
对，
我觉得的确就像你讲的，他应该也很难接受自己的这个命运吧？
嗯。可是这个反派我有点看电影的时候不能理解，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宗旨，觉得他要创造人间的一个最强大的人心兵器？
嗯，这个的确漫画里面也没有特别讲、欸、就只有讲到说他就是一个疯狂的实业家，那因为是疯狂、嗯、所以也不需要任何的理由这样。
可是如果以电影角色塑造的话、嗯、我就会觉得这样比较单薄。
对啊，
就好像有点为反派而反派，反正他就是个疯子，他做什么都是没有逻辑可言的。
嗯，
这样子我就觉得像这样的角色塑造， 可能在漫画里也许不会有感觉，但是在电影里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感觉的。
哦，就比较薄弱嘛。对啊，他那个的确漫画里面也没有特别讲、嗯、顶多就是他可能就只有讲到说他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然后他决定去实践这个实验是因为他类似说想要证明自己的论点是对的这样子。就是他里面很多事情都全部都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是对的。就无论他里面做了一些，例如说故意去跟这个沙老师打对台啦，或者是就是什么欺负女主角啦之类的，就是他就觉得反正就是自己都是对的啦、嗯、然后别人都是错的那样子。
那他漫画中有没有交代说当初他为什么要出资帮助女主角的父亲呢？
嗯，这部分倒是没有特别提到呢。
他又是一个 bug
哦，也有可能是我们那段没有认真看，其实我看漫画还蛮快的。
哦，我懂我懂，可是至少在电影里面他是完全没有提及
的、对对对，
漫画因为我没看所以我没有办法讲，电影里是完全没有提及说他当初是为什么要协助女主角的爸爸。
嗯，
因为如果在我看来，我也不觉得他对女主角有多热爱。
嗯，
因为他在里面看到女主角跟男就是沙老师有一些暧昧的情感，他其实也透过监视器有感觉出来这样子。
嗯哼，
可他也没有阻止啊。
嗯，对，
而且他没有阻止就算了，当女主角他最后有生命危险，或者是说整个实验室濒临就是要毁灭的时候，他也没有打算去救女主角吧？
哦，这的确是没有打算要去救女主角啊。可是他在漫画里面的确有，刚开始他会一直欺负那个女主角嘛，就是刚刚说什么打他的头啦，或是就是不爽啦，就可能就打他之类的。然后 后来有一次就是杀老师，那时候还是杀手时候，还是人类的样子，就有点看不下去。所以有一次就是他在欺负女主角啊，然后沙老师就用类似那种那个空气震波之类的，然后让他有瞬间大脑晕眩，所以后来就不敢当着就是沙老师的面去欺负女主角那样子。
所以他是喜欢女主角的，只是他是用一种很扭曲的方式去喜欢
的。我就觉得应该是类似宠物的感觉的那种喜欢吧，我自己个人认为。对啊。
反正就是那种喜欢并不是一种成熟的喜欢就对了。
可是我觉得倒是有一个电影里面没有讲的角色还蛮有趣的。那个角色对对对，就是后来因为那个记者爆料了嘛，所以在那个学校的理事长就受到了批判，然后那个理事长后来就是放手了学校的经营权。然后把那个经营权让给别人。可是其实在漫画里面啊，这个理事长啊，他跟沙老师一直是一个就是很有趣的对比关系这样。
哦，怎么说？
就是刚刚有讲到像这个理事长他叫做浅野，他姓浅野哦。然后浅野理事长他的理念就是要用非常严重的责罚跟非常严就是非常明确的奖励，然后让大家会一直努力的念书，然后会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考前几名就对了。他对不对？所以他才会有那个让大家成为 end 的一班嘛，就是说你只要不努力就会被丢到一班。而且每年在譬如说开学典礼或是毕业典礼的时候都会特别讲说，就是一般都会一起出列，可是出列以后他却是用一种羞辱的方式来对他们，例如说他们都在最差的位置啊，然后都是在那个什么最糟糕的设备啊之类的，然后就跟大家讲，跟着学校的学生讲说，只要你们不努力的话就会到一班去哦，然后到一班就是已经没有救的地方了，类似那个样子。
哦，就是说反正不放弃任何一丝机会可以羞辱他们。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理事长他就是一个很功利的人吗？
他其实有点类似说他是用一个军事的方式在管理学校。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想象为他一个可能有点类似他是用极度不好的就是那种恶的方式哦，去用法规的方式在管理学校。那另外一个就是沙老师这边用一种完全不在乎规定，然后用一个包容的爱的方式来管理他们的班级。所以
他其实有一种，他我觉得这样听起来他有一种意义，也就是说他好像也是。因为你刚刚讲的理事长的管理方式，它显然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教育模式嘛，就是说我就是恩威并重，然后就是帮你用一种很权威式的方式去管教这样子。那他现在以沙老师的方式，好像就是有一点感觉是说，随着时代改变，老师的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可能你要以学生能够接受的教育方式去谆谆善诱，然后才能够帮助那些学生，就是说你是用以前那一套权威的模式并不能让他们真的变好，反而你是要用一种比较开放式的教育模式才能够让他们回归到正途吗？
对，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一部漫画里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含义在里面吧，就有点类似他把一个类似像假如今天是希特勒哦，跟一个可能是譬如说释迦摩尼啊之类的，对不对？就是一个完全不重视那个，就像沙老师啊，他明明是一个很厉害的杀手，什么都可以。他不是讲说，我第一次当老师啊，可是为什么我什么都会啊？因为当杀手的人什么都要会，可是他却跑来这边，然后带一个放牛班那样子。你就可以想，就是有点类似像那什么释迦摩尼，不是什么我明明是个王子，可是却跑到平民街去，就类似那样子啊。那另外一个可能是，我本来是平民的一个希特勒，但是后来我变成一个将军啊，那我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去管理人类这样子，要军人这样。 所以
就是一个是铁血手法、嗯、一个算是有点我跟你们是平等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就是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算是一个很蛮强烈的一种对比吧。
嗯，我觉得他还蛮有这一种隐喻在里面。
嗯，
后来我有看上网有一些资料，他有讲到说这部漫画也有点在隐喻现在的日本社会的一个学校的一种情形吧，因为他们好像日本学校霸凌的情况还蛮严重的。
哦，
对，因为他们有一些学生只要你是比较弱势什么的，然后就会常会被霸凌，然后甚至霸凌到有的人会去自杀这样。
诶，这倒是在漫画里面还真的蛮常看到的。
嗯，然后所以他就有一点也是，尤其像这种现象在比较怎么讲，就是在一些比较后段班的学生吧、
嗯、
也是很常发生这种霸凌的现象、
嗯、
当然也不是说优等班就不会，他只是他们可能偏向于用成绩去竞争、
啊、
然后在后段班有的可能就是他会打、啊、会干嘛的这样、
嗯、
所以他好像有一点也是要讲说鼓励那些青少年们，就是说其实你们要有一点就是说团体合作的那种精神、
哦、
对，因为你大家光凭一个人的力量、
嗯、
可能没有办法把沙老师给干掉这样子、
嗯、
那你是用一群人的力量，然后大家就是众志成城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这样子。那你有觉得像现在的年轻人，就比较成人的我们就比较不讲，可是如果是可能20岁上下的话，你觉得教这样的学生他们有什么特质吗？
嗯，当然我觉得一个是他们会比较吊儿郎当吧。
嗯
嗯，
怎么说，
就会应该说他们对于未来并不会，他们觉得还有很多时间、
嗯、
然后对于未来并不会特别的着急，所以也就会看起来就所谓的吊儿郎当啊，不会说什么啊我一定要认真的考取高分啊或什么的。他们觉得因为毕竟大学生嘛，就会觉得说啊那个未来啊可能要4年以后啊，或是可能就算毕业了可以啊没关系我还有一个当兵啊之类的这样子。
嗯，就是他们不会很积极的去筹划说他的未来一定就是会着急就对了，不太会着急这样子。
应该是一个是不太会着急，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其实还蛮多学生啊，他们都是可能从小就是这样填鸭式教育上来的、
嗯、
所以譬如说像我之前有在让他们做那个就是类似那种梦想学习单，就是叫他们来写说，诶，明年就是譬如说你要毕业了、
嗯、
那你之后的愿望是什么、
嗯、
你希望你之后毕业以后可以做什么这样子。
对，
结果很多人大概60%都写不太出来的。
是因为他们没有想清楚吗？还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哦、嗯、都有、
嗯、
就是可能就完全就交空白的
啊。
对啊，
就是他可能说我还不是很清楚、
嗯、
我现在不知道我要干嘛这样。
哦，我觉得可能两个都有，而且还有一个很大是因为从小可能一直到高中生的父母或是家长都已经帮他们规划好路了，所以他们不需要自己找路，那相对而言他也没有那个找路的能力了。
哦，那身为老师，你会觉得说他们是真的因为他们没有想，还是说他们觉得想也就是太早，想太早没什么用之类的？
对对对对，或者是说，因为你可以想想看，我们高中时候嘛，我们高中时候就是一直不断念书、念书、念书，然后父母也不需要你去跟他讲什么，你的未来怎样，他都是讲说啊，反正你现在就好好念书，然后之后有个好的大学，那好的大学出去外面就会有一个好的工作，所以你现在就是只要考高分就好了，就其他东西就不用烦恼，所以他们就完全没有想到那个 没有标准答案的东西，他们答不出来。
哦，你是说如果假设你问他一个问题，但这问题事先没有告诉他答案，或是怎么样的话，他其实没有办法回答吗？
可以这么说，譬如说，那你的未来呢？就是你的未来，那你想要什么工作，或是你的你的人生要怎么规划？你未来要什么时候打算要交另一半之类的？那你会怎么样跟你的另一半相处？这种问题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明确的回答的。
啊，这样跟我想象的有点出入诶，我还以为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自主权很高，这跟我以为的不太一样。所以像这样子的年轻人也是好像处于在蛮对自己的未来是有一点 迷惘的状态，对不对？
迷惘非常大哦。因为现在这个世代啊，我觉得这世代就是就像刚刚我们看讲到那个电影里面一样嘛，就是有讲到像那个前野理事长跟沙老师，现在光是连教学啊，台湾都在讲说什么翻转教学，翻转教学，就是连教育的方式都一直不断的在改变的话，每年都有什么教改的那样子，那其实光是连老师都不知道自己要怎么走了，那其实小孩当然就更迷惘了，
更不知道。
对啊，然后再加上社会的变迁，以前就是你只要努力的就是念书出去外面就有工作，然后有工作你就是努力的工作，然后到老了65岁退休，然后就领一笔退休金，然后就可以愉快的度过你的人生，就这样过了。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啊。
对啊。像这些年轻人，你身为老师，他们这么茫然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办法是可以帮助他们吗？
所以其实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我也必须讲说，其实我也非常喜欢那个《暗杀教室》这部漫画。对啊，就是也是像我上课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偏向它里面的，就是也许我上课我教的东西不是只有分数的东西。对，然后当然我的能力没有像沙老师那么厉害，可是
他是外星人好吗？
对啊，真的是外星人，他真的太厉害了。可是我会尽量在我能够做到的部分，我会用一些例如说用游戏的方式，然后或是用让同学们就是报告啦，或是说故事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在里面做一些反思啊，然后问他们一些问题。那其实我是觉得假如他们我反而比较在意的是就是参与班上团体活动的那个分数。
就是鼓励他们是去想就对了。
对，然后也希望他们是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学到的是如何跟别人团队合作。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像这种所谓的宅宅，现在不是就是很流行的名词宅宅吗？那像这部电影里面的角色很多，一开始我相信应该都是宅宅吧，看起来。哦，我是说漫画里面啦，漫画里面的学生在一开始，这些三年一班的学生在遇到沙老师之前，是不是也都蛮活在个人的世界？
对，所以其实看漫画里面每一位学生他们都有自己的嗜好，或是他们自己的就是你刚刚讲的活在自己的世界。有的可能像那个叶啊，叶的能力很好，就赤羽叶，他能力很好，可是为什么会到这一班呢？他其实是之前因为他本来成绩很好，然后老师都会跟他说，小叶不错哦，我都站在你这里的。但是后来有一次他就是看到有人在霸凌一班的人，然后他就去阻止，然后就打那个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然后对就是阻止他们这样。就后来因为打架被告到那个理事长那边去嘛，就他本来以为老师会挺他，因为老师平常都会说啊，你那个有正义感是好事啊，然后帮助别人是好事啊，这样子。就没想到老师就说 啊，你打那学生当然不对啊，他们打一般的学生是正常的，你干嘛去帮助人家之类的。对，然后就说，哦，我平常是因为你成绩好，所以我才说请你的啦。那你现在居然去帮助那一般人，我看你跟他们一样没救了之类。然后就是，对啊，然后他就暴走，暴走，然后就打老师，然后后来就被分配到一班来了。
这个如果照这个情节设定的话，的确是非常扭曲的价值观。不过我觉得其实大家听到以后觉得，哇，这真是扭曲。但是扭曲，当然啦，漫画一定是有比较夸张，可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一些情节耶。像在电影里面，他们最后就是用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局嘛，应该算是比较光明的结局。可能也是一种期望吧，就是大家终究还是期望说，像一些不好的体制跟不好的现象是能够被改变的。对啊，而不是说就是僵在那边，然后让这些比较有阶级或者是排挤的东西一直存在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一部的漫画虽然名字叫做暗杀教室，但是它的内容啊，或者它的呢，都非常的阳光，也非常的励志。就是而且里面对于学生的每一个角色刻画，其实都还蛮用心的，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个学生，但是它其实在这么多集的这么多话的漫画里面，它其实都有把每一个学生的私生活都有交代清楚这样。
导演好像是叫做宇柱英一郎的，一位日本导演。虽然我不认识这位导演啦，就是说我没有看过他的片这样子。他说他这一次在拍这部片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把原作的魅力和有趣之处忠实的呈现出来。所以他就尽量让漫画给写实电影化，然后让学校的设计跟设定跟学生的穿着等等都尽量的忠于原著。这部分你觉得有吗？
应该讲说里面其实因为那个朝天主啊，其实是大家刚开始的时候会最期待的呢，因为他在里面他在漫画里面他是一个刚有讲到嘛，他是有一个你刚开始会分辨不出他是男生还是女生的人。所以其实就是的确跟我当初想的不太一样啊。这个部分。对，可是其实他有后来有发现他在另外一种方向还也蛮像的。例如说他可能有灵活的身段啊，或者是他也是有一个像女生一样的脸蛋啊，或者是有时候会有露出这种忧郁的眼神之类的呀。
所以说，你觉得刚才导演想要呈现的，比如说忠于原著之类的，有达到他的想要的理想吗？
我觉得其实并没有完全呢，应该说，好像听说日本在这方面，他们反而会，与其 cosplay， 他们会更在意的是演员的本身的个性。例如说像赤羽叶啊，好像也，我觉得他并没有像，漫画里面的那种感觉，因为漫画里面的赤羽叶感觉就是更娃娃脸一点，然后这个有点太拽了这样。
就是过拽吗？
他那个漫画里面的赤羽叶除了拽以外，还有一种类似调皮一样的那种心机呀。对，可是这边的话就很明确，就纯粹是比较像的是有点是比较稳重一点的赤羽叶的感觉。
因为这部片目前还在上映中，我们不晓得它的票房是如何。可是我觉得像这一种，不管是漫画或文学改编的电影，就是会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说选角，因为角色是真人扮演嘛，那文学或者是漫画中，它是一个存在在个人想象中的一个脑海里面的 样子。
嗯，
那好的话就是说，
对对对，
如果你选的角色超越了大家脑海中想象，那大家就会觉得哇，太棒了，很加分，这部电影基本上是成功的。
嗯，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嗯，
可能就会被骂这样子。
啊，对啊。
你会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片吗？
我觉得这部的话呢，嗯，假如我会推荐大家看的话，反而比较多的是在更深层的部分。例如说，可能有些人没有看过漫画的，像小倩这一种，就是没有看过漫画，可是可能看了这部电影后，就会很好奇说，里面为什么要这样演啊？那角色到底本来的想法是什么，或者是它里面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演法？那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而去看他的漫画。那我个人是觉得这部漫画其实是还蛮推荐大家看的
哦，就是说推荐大家去看这部漫画这样子。
这个我们还是要支持一下正版的那个电影啊，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就是老实说，像刚刚Elise讲的很对，像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部漫画嘛，那去看了电影以后，或许你就会觉得说，你很想了解更多的因果关系跟故事细节，所以就会去反过来找漫画看。那当然可能当初推出这部电影是给粉丝看的啦，不过也可能可以反向让一些原本不是粉丝的人因为看了以后去看漫画，然后得到更多惊喜，所以你反而变成粉丝也不一定这样。
没错，
在这个角度上还是觉得可以推荐。
是的。
好哦，那今天的节目时间最后也到了这边，要跟大家说声拜拜了。然后，对，拜拜之前不用那个一下吗？
哦，对，那个记得礼拜五晚上
礼拜五的部分晚上八点是Elise的才初音，而且他对都会邀请很多有趣的来宾，那就欢迎大家之后继续收听1766更多节目了，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